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川习会即将在佛州的马拉阿哥庄园登场，美中两国台面下是暗潮汹涌。川普不改其推特外交的性格，先行放话推文称下周和中国的会谈将会是非常困难，还说美国不能再承受庞大的贸易赤字，还有损失工作的机会，预告了川习会将在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上对北京采取强硬的立场。另一方面，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川习会将讨论包括北韩贸易和区域安全在内的双方共同关切的议题，并将北韩列为川习会上要谈的第一优先事项。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传出了一名资深的女雇员被控向中国机构出卖情报。外媒近日也观察到，川习会的前夕呢，美日两国在可能触怒大陆的风险之下，同步调高了和台湾互动的层级和频率。专家分析，这显示了台湾仍是川普牵制习近平的一张王牌。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赵延赵先生哦，所以我们先从这个川习会前夕的一连串发展来看好了。第一个就是双方一直迟迟没有公布这相关的细节，直到上周哈。那最后就是说，川普在会面前夕发的推特，我们刚刚提到了，定下了会谈的一个紧张的基调。还有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国务院传出了这个资深的女雇员啊，这时候是出卖美国的情报给中国，还在中国养小白脸。你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发展，似乎为川习会是蒙上阴影啊？
这样的事情在两国关系重大的时刻呢，都会有一定的发生。比方说，我们那个知道，在这个尼克松去中国的时候，原来那美国中央情报局长金副局长金兀代就曾经有过这类似这样的行为，当时美国政府没发现，事后发现了，把这个人抓起来。那么今天呢，在中国大陆的眼中，就是说习近平和这个川普的会见，和最近这个中美关系由这个非常冷变成这个马上可能要热。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对方呢这个运用小白脸呢，找这个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工作人员要一些情况，了解一些情况，这也是难免的。那么在这个时刻抓着他，一定是这个人有什么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在那么高的机构当中工作的人轻易是不会抓的。他有问题，美国这个法律和这个执法人员也不会视而不见。算不算阴影呢？应该说算不上太大的阴影，一个小小的阴影应该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没有公布这个公布的这么晚的时间，这个呢是美国政府那个不会这样做，但是中方呢可能有这样的要求，因为过去呢都是中方的领导人来美国提前一个月或者更早两个月三个月，大家就都知道了。那么现在由于这个美国出现了访民这个在国家领导人来的时候，他们要拦车告一状，包括我自己本人也有这样的事儿。那么呢，中方呢心里呢多少有点障碍，对这个事儿你到底是怎么弄啊？还是晚一点公布好？因为这样晚一点公布，访民准备不充足嘛，是吧？他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是这样。那么在川习会这个，说到这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个，处理北韩的核危机的问题，这是重中之重，这是一定的，一定的。
再来继续来谈啊，想请教王丹教授，是刚才赵岩先生提到这个，在美中两国的首脑峰会之前，好像经常都有这种互换间谍啊，或者说互换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这样的做法啊。那我们稍早前提到这个澳洲的这个华裔教授，冯崇义的这个时候被答应离开中国，不晓得是不是相关的安排之一哦。那另外针对台湾究竟会不会成为川习会的筹码，其实大家谈的很多了。但是我们刚刚看到，就是美日两国似乎都在这个川习会的前夕，好像拉高这个台湾的位阶哦。刚刚我们提到不断的高层去访问啊，或是参加高层的会议等等。有人认为说台湾不应该成为大国角力的一个筹码，但是有人认为说这是川普可以牵制习近平一张手中的王牌，你怎么看呢？
我倒不认为台湾真的可以成为中美互动之间的一张牌啊。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张牌也没有什么可打的了。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个民进党上台以后啊，中共方面几乎是全方位的封锁台湾啊，在经济上断削减这个陆客来台的人数，在政治上冻结两岸的官方互动啊，在外交领域呢挖走了台湾的邦交国等等。换句话说啊，除了对台湾动武之外，能对台湾做的不好的事情都已经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真看不出来就是中共至少中国这边能打还能打什么牌，因为我们都相信他不可能，至少是目前不可能真的就是对台湾莫名其妙就动武。 那就像我说的，那你要不敢动武的话，别的你也没什么，你能做你全做了啊。那就美国这方面来说，我觉得也就是台湾这张牌也是没什么可打的这个价值，所以我不认为就是台湾真的会成为中美之间的筹码。那当然就是像外界评论的那样，我也完全同意。那这次川西会主要恐怕谈的啊，当然有一虚一实两个问题。
嗯哼，
一虚呢就是你总是中美两国的时候呢，总是要见个面嘛，哪怕不谈，混个脸熟，或者就握个手，彼此看深情的凝望对方一眼，对，这也是就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这是虚的部分。
嗯，
那第二个呢，当然就北韩问题啊。那我们都知道，北韩本来就已经具备了这个核弹头，它现在缺乏的就是运送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所以它现在不断的做这个实验，说明它这项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了。一旦他有了这种运载工具的话，核弹头对美国就是有直接的威胁，这个对美国才真正是啊，我觉得最要命的事情。我相信这也是川普和川普的团队啊，尤其他的国安团队最担心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在川西会上，台湾问题我不太认为会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最主要的，或者很重要的议题，我看都排不上。
好的，非常感谢王丹教授的分析。刚刚王丹提到这个川西会的虚与实，还有两边的牌究竟有什么可以打？我们来转过身来看后面这个大荧幕上的牌啊，赵寅先生。这个谈到刚刚王丹也提到说，其实光是两人能够深情的互望啊，就可能是一个川西会的表象的意义、象征的意义。但是实质上他们手中有哪些牌可以打？我们可以看到的图上啊，刚提到说很重要的是这个朝鲜。北韩问题是两个人要谈的一个牌，那么川普他在这个前夕呢发推文指的这个贸易也是很重要的一张牌哦。当然这中间很多牌可能是互相串联或是可以交换的，是根据一些专家人士的表述啊。那么台湾的命运呢跟东北亚的情势是息息相关了，有人就认为说川西会重要的议题之一是朝鲜。那么有一位经常来上我们海峡论坛的郭宝胜先生也撰文说，现在习近平他所面对的问题呢，事实上跟毛泽东当时韩战爆发后的老问题是一样的，就是到底两个人要北韩还是要台湾？您的分析？
我是这样认为啊，如果习近平要想成为这个绝对拥有权力的核心者的话，那么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北韩的问题就是他最好的切记。我们过去曾经讨论过，我的观点是，如果习近平选择了跟美国一起合作，把这个三胖和朝鲜的这个专制问题解决了，核危机解决了，那么习近平在这个党内、在军内、在这个整个全中国的民心，一定会都向倾向于他。所以在十九大之前，他做这个事，不仅对这个中国是千秋万代利国利民的好事，尤其是东北人民，那么对整个世界这个人类和平的发展也是一件大好事。尽管是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通过武力解决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到这个台湾在这个中美之间怎样选择，我觉得台湾不要被动地成为一张牌。比方说，那么下一个这个川普和习近平谈到这个解决三胖的核危机问题，台湾应该主动地介入。我们都知道现在说那个小北约，东北亚的小北约，韩国、日本、台湾可能这个大家连在一起有一个链的问题。那么在解决三胖的问题过程当中，台湾为什么不能主动出击，派四个中队跟着这个韩国、日本和美国一起来打击这个三胖的专制和腐败呢？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在国际社会面前你有一个负责任的形象，无论你是大国还是小国，中华民国不是小国，中华民国是这个二战的胜利国，是这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到现在联合国的法律也没有提出把中华民国提出啊。而且中华民国在这个对待这个共产的这个国家，对待越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1974年中华民国在蒋先生领导下931的大海战打的越共是这个屁滚尿流，那么非常骄人的战绩。二战有骄人战绩，那个1974年有骄人的战绩。这个时候，此时如果能参加到人类的这个正义的力量对这个腐败的力量、专制的力量、那个恐怖的力量加以打击的话，只能在全世界赢得人心，在中国大陆也会赢得人心。所以看蔡英文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这个时候蔡英文也应该有所更多的思考和参与，而不应该仅仅成为一个。当然我跟朋友讨论说，台湾一定会成为一个后援，因为它是一个不沉的航空母舰，不沉的航空母舰就能拿出一个 航空母舰的威势来，而不仅仅成为一个后援。我的观点是这样。
好的，不晓得王丹教授怎么看赵云教授提出这个对台湾的一个战略的建议啊？另外，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上面有很多这个牌哦，我不晓得你能不能看到我们的图卡，就是川崎会这次要谈的这些议题，包括了贸易、朝鲜、南海、人权、台湾等等这些牌当中，你认为是不是有一些互相挂钩或者可以交换的部分哦？
是。
川崎两人是不是在互相的测试对方的底线，谁手中的牌比较多、比较占上风，又能够赢着两人过招的关键第一局呢？你的分析？
坦率讲，我觉得川崎两个人如果真是过招的话，我都认为习赢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可能性会大一点。这当然因为川普本身也不具备任何这种国际政治谈判的经验，但是目前来看中美之间的过招啊，主要是从川普的角度讲，大概是要用贸易问题来交换北韩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当刚才赵云先生讲到就是武力来解决北韩问题啊，可是我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意见啊，我觉得大概现在武力解决北韩问题并不是那么，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否则的话早就解决了。你比如说如果真的武力解决北韩，南韩势必有百万人会死在战火中，对不对？那北韩的报复行为，第一个它不是针对美国，它会导致南韩有上百万人死亡，这个美国承担不起这个道义上的代价。所以关键的是经济制裁，可是经济制裁长期以来没有效，这完全是因为中国在背后，而中国在背后不愿意啊迎合国际社会对北韩的制裁，又是因为中国庞大的利益是在北韩的矿产开采上。北韩那个多山呢，实际上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北韩没有这个技术力量是中国在帮得出，而这个巨大的矿产资源基本上是被中国的权贵集团给瓜分的，所以它涉及到这么深的利益的话，中国是不会放掉北韩的，放掉北韩等于放掉了北韩的矿产资源，这是中国始终在背后支持北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我们来考验川普的就是说，他能不能跟习近平讲说，你要切断对北韩的这种经济援助，让我们的经济制裁的牌能够有效，否则的话我就对你实行什么这个贸易上的制裁啊，提高关税啊等等。我猜他可能啊，这当我完全个人猜测，可能想做这件事情啊，用缓和对中国的贸易战的方式换取中国对北韩经济制裁。但是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我坦率说表示一定怀疑。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习近平出访各个国家至少要带个几十亿出去。对，一定会带个几十亿，而川普是个商人，一个商人看见几十亿的一张支票，眼睛会闪出什么样的光芒，这个我不用说，大家都可以想到啊。在这种情况下，他真的能不能在坚守他的底线，在金钱啊和这个理想之间能不能坚持底线，我表示冷笑。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金钱跟理想之间，北韩和贸易之间要怎么交换啊？接下来还有好几张牌，我们可以请这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把时间交给博弈。
我想我们时间不多，我们是不是现在接电话好了？
好的，请河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河北的张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吗？好，我们试试看上海的唐先生。上海唐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说。
我觉得就是说伟大领袖肯定会用这个美国对这个北韩动武来交换中国对台湾动武。就是说，因为只要斩首金正恩个人的话，我觉得，中国还是可以压住朝鲜，不做反击的。就是说，这样可以彻底解决这个朝鲜的核问题吧。但是基本上，我们觉得就是说，如果中国呢是把太平岛或者金门拿下来，逼台湾进行统一谈判。刚才那个李先生的妻子啊，应该去找蔡英文澄清，不应该找这个到北京来澄清，这方向还搞错了。因为我觉得这特朗普上任以后，就是说地球会开启习近平时代啊，习近平以后就是说是无往不利了啊，所以说应该武统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台湾还是赶快在这个坐上统一谈判桌比较适当一点。
好的，谢谢上海唐先生来电。河北的王先生您好，河北王先生请讲。
我想说不管是台湾还是贸易还是朝鲜这三张牌，它直接影响的都是中国国内的稳定，因为任何一张牌打不好都会引起中国国内的这种民族情绪的调动。那历史上中国王朝因为一些小国家而最终导致灭亡也是有的，比如说明朝的万历三大征最终也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那清末的这种台湾的被割让也是导致清末灭亡加速灭亡的原因之一，所以任何一张牌都会容易导致国内的这种崩溃。谢谢。
好的，谢谢河北的王先生。台北的谢先生您好，台北谢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喂，
请讲。
喂，谢谢哈。北韩电视很像只有一个频道哦，这样是不是符合人权哦？那两岸关系不是外交关系哦，两岸关系就是两岸关系哦。这样的说法，大陆官方哈，人家比较能够接受，但说出来的层级太低哦。若能提高层级的声明哦，在这个基础之下讨论两岸的关系相关的规范哦，包括那个公民团体还有那个间谍的合理的行为。好，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台北的谢先生。除了请两位来宾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之外呢，我们这个荧幕上我们再看一下，其实还有最后的一张牌，就是人权的牌哦。那么人权牌究竟跟其他的这些议题是不是可以也挂钩的一起来讨论呢？其实在过去的美中首脑会议当中是曾经这么发生过的，但是呢，现在川普他是一位这个商人执政哦，从商人作风来看，未来川普在人权问题这个考量上，他跟过去的美国的前任的一些元首是不是会有一些不一样？我想先请教赵寅赵先生。
我觉得这个人权和贸易这张牌呢，川普都应该打出来。尽管是三胖的问题是重点，你说贸易问题，现在中兴公司美国一提出这个那个问题，马上中兴公司赔了十几亿美金。那么接下来我知道现在还有一个这个关于中铁在美国修高铁的问题，美国一个公司已经跟他签了代理协议，那个价值将近2000亿美金，但是这个中铁一算账说给你代理费，那我要少多少，而且还得帮助你安排这个美国的劳工就业机会，那我就不愿意，我就只在中国生产到美国去销售。其实这个他不知道美国的法律是不允许的，但协议签完了他现在反悔，导致这公司造成几千万的损失。那么下一个肯定中兴公司以后就是中铁公司，那也许中方会做出让步。那人权问题，我觉得川普最重要的是在这次会上把这个公民政治权利公约，你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了，但是你人大没批准，还有刘晓波的这些这个国际的知名的这个政治犯和人权人士，包括这个许志勇啊，我原来的同事啊，很多人709律师大案都应该提出来。你既然两天的会见那么充足的时间，一个工作会谈都应该提出来，那么是解决的问题，包括李明泽的最新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那么再一个就是这个南海问题，我觉得这次不会作为太大的这个重点问题来说。至于这个共谍的问题，
我们前面
已经说了，在这样的时刻肯定会有这样和那样的事儿。但是有一点，我记得有一个专家曾经偷了美国的核技术，有一个议员就说他没有偷走我们美国的宪法嘛，只要没有偷走我们美国的宪法，那么他永远不会成为世界第一。刚才有一个听众说马上就会开启一个习近平的时代，我不觉得是这样，美国的时代没有过去，川普呢也不会就那样的轻易的几十亿美金就把这个人权的问题放弃掉，不会是这样。
好的，谢谢赵岩先生。还有一位台北的肖先生很快的接听的电话，然后再请王丹教授做结论。肖先生请讲，抓紧时间。
川普急着要见那个大陆哈，就是那个最急迫问题就是北韩啊，那所以是说其他都是问题是次要，只要那个蔡英文那个92公司拿出来的话哈，主动出击，我相信政治问题就不需要法律解决，反而会颁奖给他和平啊，和平奖，促进两岸和平奖。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肖先生，请王丹教授回应听众观众，跟我们节目做个最后的总结。王丹教授，
首先刚才那个河北的听众，我还真的蛮表示赞赏的，我觉得他头脑非常冷静，因为像人权啊、贸易啊，包括北韩问题，我确实认为，其实我刚才讲了，我觉得就是川普会比较注重金钱利益，所以搞不好习近平会在这个回合中胜。但是从长远来看啊，中美之间的所有的这些交接点、这些焦点问题都会影响到中国的国内问题。这一点，刚才我非常赞成刚才河北这位听众的谈话啊。至于那位上海的听众说开启什么习近平时代呀，什么武统的条件已经具备，我想我就不用做评论了，它只能说明上海最近气温应该是有上升哈。那最后一个，我觉得我不认为川普会在这次川西会上重点谈到人权问题，当然中美之间就人权问题这有最基本的很常规性的这种讨论和交流，但是作为最高领导人，川普从来对人权问题是不感兴趣的。那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西方几个国家包括德国等等啊，针对中国人权问题提出了一个照会，那这个照会美国国务院是明确表示不参加
的
这在过去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所以我不抱期待。
好的，非常感谢王丹教授，也感谢台北的主持人博弈、王丹教授，还有在华盛顿演播室的赵岩赵先生，三位今天参加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听众和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观众朋友呢，可以在脸书和 YouTube 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提论，跟我们提出您的建议。那我们是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北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还有我们在脸书的上面的朋友上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见。